其实很多人知道我是学佛的，但是其实我最早我很多年我上一直是研究道家和道教。我最早从93年开始就是先是学道的。我们讲宗教中国化，中国化其实宗教到中国一直在中国化，佛教在中国一直中国化。有人甚至讲连禅宗都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产物吧。那么其实我们从唐代以后基本上走向三教合一，到宋代以后北宋基本上南宋就是三教合一，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倾向。所以你要去看，比如说我们去读这个道家的一些祖师啊，比如全真的这些祖师，白玉禅啊这些，他包括正义的像张继先啊、张宇初啊这些人，他们这些张继余这些祖师，他们的这个著作，包括一个叫张继余，正义道的一个祖师，但他是天师道的，对吧？他的著作影响了这个北宋的这个理学，可以说是理学的先生。他有一篇短篇叫《心说》啊，《心说》影响了这个北宋五子。所以在中国这个我们这个国土上，它所有东西都有一种融合的一种倾向啊，三教合一，这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我在这个师傅这儿，我就深切的感受的是这样，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很无为无爱的，但是呢，有一点是非常神奇的，在我看来非常神奇的，就是说心的力量，它的愿力的力量，它有很多这个人呢，他和这个自然界这个地方原始森林啊，还有那种好多洞啊，还有那些包括上面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过去的这个摩崖石刻，就是很多是好多年都没有人来过，但是过去有修行人来过啊。我们附近的鹤鸣山就道家的发源地，对吧？最早这个张道陵他在这里创教，尊道德经为这个核心经典，尊老子为这个教主啊，就从这里开始。但后来到龙虎山成为这个天师道啊，他是世代这个天师道的这样一个主持一个家族。那这些就是说人这个这些人和自然的这种交感啊，他会人的这个生命和自然界一些地方的这个气息啊，和这种灵气啊，或者说它这种能量的一种交感以后呢，它会辐射到社会，也会超越一个时代，对吧？变成文本，变成某种技术啊，所谓技术就是我们平时知道的这个像这个奇门遁甲、这个紫微斗数等等啊，这些风水地理啊，各个门派的，包括那种捉鬼念咒的啊等等，小儿平安的等等啊，这些那都是它技术化的。这个技术化实际上它是一个总体的一个道的一个碎片化啊，碎片化。所以人，我们作为一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年龄接触的就是那个片段。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比我再早一点，早上十来年、二十年，他们最早接触佛教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台湾来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大陆当时这个不太就是还刚开始兴起，所以他们接触很多是来自于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比如当然他对佛教的理解和解释呢，也肯定有它的局限性吧，它的局限性包括一些外来的。所以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你是攫取了一个碎片，你也是这个一朵浪花。所以说我们日常的人啊，大多人所学的东西是碎片化的。碎片化了以后，它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只得到一部分，或者你觉得一直比如我们对道家的认知，对道教的认知可能就有很多的偏差，很多的偏差。包括如果你一开始你学佛教的，常年学佛教的，可能你在佛教这个圈子里边就会对道家有一种贬低排斥或者等等啊，你我佛教里面经常外道，包括你要受了菩萨戒，那你不能皈依天魔外道等等啊，这有很多的这种要求。当然佛教内部也有各个宗派之间啊，它有这道家也是的，道家这个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宗派，比如说什么清微派、神霄派，这个全真或者龙门派什么派啊这些，但最终后来就到元代以后，基本上就是两大派，就是这个正一和全真这两大派。早期这个道家它是没有宗教体系的，甚至是没有这个系统的这个文本的整理，这陶弘景啊，这个这些人啊，陆修静啊，这些人才慢慢使这个道家体系化。他当然也受到这个佛教传入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一个在经论的这个理论的一个体系化。 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仪轨仪式的这样一种固化，一种相对稳定化。其实到全真的这个创教的这个祖师重阳祖师，他实际上他在创这个全真的这样一个出家这样一个整个这样一种仪轨制度，和佛教应该说很受佛教的这个借鉴了佛教很大的一部分，比如说清修制度啊，这个素食制度啊等等啊，单身啊，早晚功课等等啊这些。所以他在中国也会这样，所以说他是在一起的。就但是呢，人心同有此理啊，就宗教它不管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背后有它的底层逻辑啊。这就是我们学习。那我要讲的，其实我去年我讲的时候，我要去讲底层逻辑。底层逻辑清晰以后了，那么你可能在学其他的东西，你就会很快，你就不至于在这个技术的层面来。受到这种限制。因为我们现代人这个接受知识的这个方式呢，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制度、学科制度，我们的这种认知的这种习惯啊，是来自于西方的。西方它偏重于分析和一个具象化、具体化。我们一般学一个东西，希望就像我拿一个机器，我有个说明书，我怎么操作，对吧？我们喜欢这种技术化、可操控。然后我一步一步有一步的这个说明和校验和这个证明验证，可以说现代我们人类心灵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核心的逻辑就是数学，来自于数学啊。这个数学当然在西方毕达哥拉斯的时候，就万物皆有数，数把它神化了，所以西方有这种这个欧几里的几何学，对吧？西方人他一直是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们现在大学里边的所有的学科，你追本溯源都源于西方啊，都源于西方。整个人类都从西方这个500多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它整个一点点把整个人类就包括自然界都受它的这个影响。就马克思看到了一点，就是资本的影响，对吧？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资本的这个，我们的底层逻辑，从社会的生活的角度来讲，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它是底层逻辑是资本啊，资本的力量，资本不断的自我增长、自我增长、自我膨胀。当然，它有它很多的弊端。马克思看到它弊端，对人类的这种分割、的阶级的这种分化。那么，认知的逻辑就是数学，哎，所以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你物理学你再好，你如果没有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它就不是科学啊，你就发不了文章。包括现在的我们人文学科很多也是这样。统计学啊，这你做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有很多的统计学的这个软件，对吧？然后你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被界定的这种非常，比如你去研究，现在你去定量研究，它是非常吃得香。你定性研究，实际上它就很难发表。和定性研究，它这里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模糊的界定啊，模糊的界定。人文学科也这样，就是你心理学什么都是这样，它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你从更深层来，它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表象的描述啊，就是对人文学科来说是这样的。那这个，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现代人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我们认知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前世就以某种学习的方式来研究佛教和道教，研究明心见性。我们就认为明心见性有个技术。我认为了道有个，认为这个比如说玉液还丹、金液还丹，这里边这个丹长啥样，对吧？这边又是有多少能量，用这个用我们什么物理学的这种一些东西啊，去来理解它，对吧？对于那个对于我们精神性的一些现象，我们就用这种，我们就会用这个平行世界类似这类的这种东西来解释。用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是源于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知识体系。来源我们的知识体系，我们的信念体系。所以说你说三界六道的时候，这个底层逻辑对于现代人来讲，大多他是不认可这个，他只认识表层的一点点东西，就把很多的宗教东西就心理化。这个是谁说的？荣格讲的。就弗洛伊德有个弟子叫荣格，我觉得了解心理学的人大概都知道吧，这个人非常有名。我讲他的原因还因为他跟我们这个道家有关系，跟易经啊，跟太乙进化宗旨有关系啊。那么他这个他就讲我们进入，实际上他在作为西方人，他看到这样一种人类的一种共通的现象，就是说所有的神话的、宗教的、神秘的东西呢，都心理化，都把它变成人的心理现象，这是主体的一种心理。所以英语里边有一个词叫 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 就是一种类似一种替换或者特异的一种意识状态，把人们在禅定中或者在某些精神正常或者有特定的状态下一些感知到的某些东西呢，他认为是一种心理现象。但这种解释呢，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说荣格当时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就是说比如我们人类是认知问题，他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认知，有一个因果律啊，就是西方大多科学就是这个因前因后果这个因果这个链啊，找他的这个因果。还有一种还原论，还原论就是我们所有的还原到比如说微观世界，还原到微观世界发现，哎，这个东西到量子这个层次，在更细微的这个原子亚原子内部的东西，它似乎就测不准了，对吧？这就出现了很多就概率，用概率来描述的这些什么薛定谔的猫了等等这些东西，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它不是这种，不是我们牛顿的那种，就是那个世界观、宇宙观和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观，它是发生完全本质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就在这种大的一个人类知识的演进之中，我们人也是一个很被动的。某种意义上，你生下来你就注定了你的这个环境，注定了你可能要去在某一种认知模式中度过一生，对吧？认知模式度过一生，这就是我们在学习，从个体来讲，但是有些东西它是固定的，比如说人是一个生物的人，对吧？我们有生物性，我们有这个动物性，对吧？我们有这个欲望，我们有这个生理的这种需求，但同时呢，我们人也有社交的需求，对吧？我们就是需求的，按照需求的本次理论，对吧？需求的一个最近我们有受尊重的，有归属安全感，有爱的需求，被爱的需求，对吧？等等，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对吧？还有自我实现需求，我们不仅有我们追求高峰体验，还有高原体验，对吧？希望常日常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法喜禅悦，对吧？这个这是人，所以说人他有他的精神性，精神性就是说你为什么到这来，对吧？你为什么到这来？你肯定你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东西，你还觉得我需要更学一些东西。就是说人有一种灵性的追求，就这灵性的追求就通过宗教，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满足的，就是非物质性、非商业、非功利性的东西。因为你在社会，你从小你教育，你在社会这个体系里边，你从小开始到工作，你一直你是被规训的啊，你被规训的。所以规训就是你前世你是按他的这个硬性的软的这种逻辑和他这种微权，就是微观的这种权利，到处规约了我们的生活，对吧？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比如说现代医学的一些生活方式，它一些观念决定你要吃的是要注意什么，对吧？你要怎么去锻炼你的身体，对吧？不同年龄段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啊，这也太去规训了。就是我们说的种种的知识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分散在不同的学科、不同领域里边，对我们人生的界定。你要说枷锁，人生下来层层枷锁，但同时它给你提供安全感，对吧？它确实人类也在进步啊。所以我们，但是呢，宗教灵性的东西，这东所有的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假如说你是很有钱了，我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讲财务自由，你真的财务自由了，你会做什么？你说我去这个浪迹天涯，好，那你去全球游，你试着游，你最后会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很幸福了？不见得，对吧？因为我明显看到在现实中很多有权有钱那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也不幸福啊，对吧？他不幸福。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甚至于他的一种贪欲，他最终导致自己的一种到了，比如说最终被抓起来，或者他后半生或者余生受苦。那有的时候他的六七十岁又被抓起来，他可能年轻人做的一些十来年前做的事被抓起来，被拎出来，那这就是人生啊，就人生的一个。现状就是说你人的一种灵性的追求，它是需要另外一种感知方式的啊。这个最典型的禅宗就是悟性，你要明见性，你要与言下见性啊。但是我们现代人呢，会把禅宗技术化，比如如来藏是在心里边什么东西，如来藏怎么样去看这个如来藏，或者说这个就是把它对象化和技术化。我们认为有一个通用的技术或者一个秘诀，让一个高人头上敲一下，头上摸一下，或者踢一脚， 或者悄悄给你讲一句话，然后你一下叫你坐那站着呢，问你就你就能问你几句话，你就开悟了。我们会把它神秘化或者技术化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一直讲这个系统性偏差。就你在学一个东西，我们要规避系统性偏差。系统偏差就是说，你以我们现在这种科学的这个获取知识的这种方式来要求得心性的这个成长、精神的成长，那就是说它的效果一直受局限的，就是说不能说没有效果，它的效果呢就是没有像古人的那种突破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了解的。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大多人把这个都会和世间的知识来融合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人的这个，比如我从心理学讲的这个佛教，比如说西方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这个奠基人应该是弗洛伊德，对吧？弗洛伊德呢，他就提出了人的这种，比如说超我，对吧？本我、自我，对吧？提出这种观念，然后提出这个无意识和前后的潜意识和意识啊，提出这个观念。他对他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潜意识，或者说人的无意识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日常的这个意识呢，就像冰山之一角，我们的这个就是没有发现的这个或那个潜在那种力量，就像大海的，我们人日常只用了一点点的这种东西。但是这个对西方人来讲，它是一大发现，也是一大进步。但是弗洛伊德他有一点，他受到一个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就是说生存竞争和斗争，对吧？他是人都是每个生物都是自私的，对吧？都是一种类也是自私的。那么他的对人类的潜意识的理解，潜意识的核心就是利比多。利比多就是性欲，对吧？性欲就变成俄狄浦斯情节，他就是把这个有点泛性化。那他认为就是说，推动我们人类生命，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有，比如说爱欲为本，什么爱欲为因，爱命为本，什么就是在这个或者众生可以淫欲而争性命，对吧？这个在《楞严经》和这个《圆觉经》也有这个说法啊。这个当道家讲阴阳，但道家讲这个阴阳，他也讲比家有这种阴阳的这种修行，也有这个自家的这种就是自身的这个阴阳啊，这种包括自然界的这种两种力量的这种融合，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冲击为和，万物都有阴阳啊。这个这个说法啊，他这个利比多这个说法呢，就衍生为他对人的认知。他认为可以说三岁以前或者在五岁以前啊，大概就这个很早的这个早年这个时期就注定了人的一生啊，注定人的一生。他用这个，比如说什么口腔期，我们看有的小孩一岁以前呢，什么都吃，万物皆可吃，自己的手指也吃，拿什么东西都吃，对吧？他是口腔期，然后呢这个排泄期，然后当小孩被规训，父母要他去就是不能随地大小便了，对吧？这个事他就痛苦了啊，这是一个叫排泄期。然后呢就是这个生殖期，慢慢对这个以性别这方面和自己的生理有点认知。这个就是他这用这个来解释人的一生，对吧？然后用这个来解释人，比如说一个女孩对父亲的依恋，或者对母就是这个孩子和异性的父母之间这种关系，他用这个神话来解释。那他这样一种解释呢，然后就他是偶然他发现在谈话中这东西谈出来，然后叫人比如说自由联想，会讲出那些事情，回忆到小时候，就可以使人的心理能量就释放了啊。他说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永远是对一部分人有效啊。因为什么？一个问题它有很多方面，对吧？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很多方面，它只不过是一种药。比如说一个人睡不着，说你吃什么东西，它种种的原因的，你吃这有的人吃一点点褪黑色素就好，褪黑素就好，有的人可能要吃安眠，有的人再吃的很多也不行的，有的人可能稍微调一下呼吸就好，有的人运动一下就好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荣格就他有两个，一个是阿德勒，一个叫荣格的。阿德勒这个讲人的自卑症个性中缺失的这部分，通过社交来慢慢来成长啊。但他已经突破了 童年期就短时间的一段经历注定你一生啊。但是弗洛伊德用这个来研究人类啊，用人类的文化都是这种性能量的一种升华啊。所以他几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奖的这个提名人，但他一直没有被提上去啊。这个他呢这种思维啊很有创建，但是它有局限性。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现代人的认知，任何一个学科都是这样，你去验证它肯定有它的作用，可是如果泛化，它就阻碍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所以说这个荣格，因为他加上他本人的这个经历，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他说弗洛伊德对人类的潜意识的认知是幼儿园啊。那这个幼儿园我认为他有一个就是幼儿园这个阶段啊，这个年龄段的人，这个利比多这些东西就影响他一辈子。他说我对人类的前世的认知是博物馆啊，博物馆里面什么？那原始人什么史前就种种文明都在里边，对吧？博物馆它是人类的前世，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宝库。弗洛伊德认知的前世是有负面作用啊，所以他后来有一种死亡冲动，晚年还修改了他的一些理论啊。那么荣格他就是，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这个前世它是魔鬼，它是一种冲动，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必须要通过被压制来规训啊，然后通过转移，他通过梦里边这个形象的一种转移啊，梦里边就是实际上是你前世里边是性能量的一种转化，梦是这个它是符号象征的体系出现的人啊，出现这个景象呢，它都是这个。他是用这个性的核心来解性的动力机制来解释一切的。但荣格呢他就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因为他自己呢他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年左右，他自己经常做梦，他梦见就是欧洲很多地方血流成河在打仗。然后他又梦见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直到一战爆发以后，他才发现当时跟他的梦境是一样的。他再来反过来看当时那几年的这个艺术，比如说音乐艺术文学各个领域对末日的这种情节，所以他就认为一个人的前世就是整个人类的前世，人类的前世，而不是这个时代有远古时代的人的前世。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如果梦见佛菩萨神仙，或者他梦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一点都不，如果你往事很是个修行人啊，那你就一点都不稀奇啊，他就没有什么。我们就是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心啊，前世他具有在荣格看来他有巨大的力量。当然他还讲了两个，一个男性心目中女性的形象，女性心目中男性的形象，一个叫阿尼玛，一个叫阿尼姆斯啊。他讲这个这两个是就是说象征性非常强。荣格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个人找他，就是他说我这个车很怪，我这个开车老出事。然后后来出了好几次事以后呢，就是说莫名其妙的，然后后来这个一个修车的人把他修好，自己开始试车竟然撞死了啊。后来荣格给了一个解释，我看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问题出在你夫人身上。他说你夫人心中的那个阿尼姆斯，就是你夫人心中那个男性的形象太强大，和你就是干扰了你的这个潜意识，所以你就开不稳车，所以你无法主宰他。然后那个时候很有道理，他夫人可能，但是具体也没有详细，我是看他的这个一本书里边这样讲。荣格有本书叫遇见荣格，那个人是跟他的谈话里边讲的，他在晚年是他大概十来年一直跟他经常在一起，就那个对方呢解释他是很对。然后荣格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他早年成名的这样一件事，就是他早年他在苏黎世大学，年轻的时候在苏黎世大学，他读完博士以后，他是瑞士人嘛，他在当大学教授，他讲课也讲催眠，也讲心理分析。然后呢他同时他还在一个机构，一个精神病的一个机构里边去这个来就做这个精神治疗。然后有一天呢 有一天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他上课他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来听，也有人可以来，社会上的人可以来，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可以自愿来做他这个催眠的这个配合的对象。他讲催眠课的时候，有一次就来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人已经瘫痪了，拄着拐杖瘫痪了17年了，瘫痪17年了。然后呢，他当然这个人是个这个妇人啊，他有人陪着他来，然后他就荣格要当众演示这个催眠，结果呢，不过催眠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不用了，因为觉得这个里边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他们在心理分析的基本上不太用的。那么他这样给这个老人家来了以后，这个老人家先是讲喋喋不休，讲着讲着讲着讲着讲，讲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状况啊，讲了。然后这个荣格想，他很尴尬，他说这半天进不了主题，他说那你坐着，你现在你别说了，我要给你催眠吧。啊，这个人说好，那你催眠吧。然后他就这样，但他还在讲，他类似一种进入睡眠状态，不断的讲话。荣格就一直觉得很，但是他又不得不，看起来这像是也是催眠成功了嘛。然后讲了很多，实际上他个人很隐私的这个事，当初讲的很隐私的事。然后呢，这个后来时间也很久了嘛，荣格才把他就弄醒了。他说：“你要起来。”他说：“他说好了，哎，说你这个催眠已经好了。”结果那个人竟然站起来，他是说：“哎呦，你把我病治好了。”然后就这样走了。啊，从此荣格得了一个绰号叫巫师啊，巫师啊，他年轻人就用这个事，他才对很快就成名了。但这个故事背后有另外一个故事啊，他也有他的按荣格的一种心理学来解释。这个女性呢，她是第二次婚姻，然后呢，她前面那个跟前面那个丈夫呢，她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一个精神病，是个弱智。这个精神病人就在荣格那个机构里边长期治疗啊，他们家里也给他钱治疗。然后荣格后来发现这个以后，他才知道他，然后他就明白这个原理了。他说：“哦，他让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解释。”他一开始他觉得这个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觉得做老师也很没面子。结果他，而且他认为这个人这个病肯定到第二天又会就又恢复不了了嘛。但那人一直很好，身体就终生都是身体好的。然后呢？他就后来他就了解到这个人的背景，他详细的去了解以后呢，这个人就讲了他家里那个孩子，他后来去看了他那个孩子，然后这个人也很感谢他，觉得荣格就是很感恩嘛，就对他。然后呢，他这个东西他后来就分析，其实我们去看为什么会这样，荣格说实际上他把我看成他儿子了，就把荣格本人看成他的儿子了啊，因为他自己呢。他对这个儿子可能有愧疚感，然后他这个儿子一直他也很宠爱他，但这个儿子一直是一个病人，对吧？一个精神病人，长期等于说不能够自理的一个人。那么他就很想很想，就说，让自己的儿子成才。然后他这种能量，这种生命的呢，转移投射到荣格，因为荣格是个著名的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青年教授，又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心理分析师。那么他又讲心理分析，那么他儿子又是心理疾病，那么他实际上他很渴望他的儿子成才。后来这个成才的这个投射，这转移到了这个投射到了荣格身上，所以他来他前世他是非常配合的。这个时候哎，一下子通过荣格这种现场的这样一种无意识的这种操作以后呢，他一下把他那个心结释放出来了。也就是说，身体的瘫痪是精神的瘫痪，精神的无能无奈的一部分。那一旦通过某种很巧妙的转移以后，这段舒展开来了，他这个舒展开，他身体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但是我们如果你要知道他，我的意思是说底层逻辑，对吧？荣格的解释，他是用心理学的这个转移投射这种底层逻辑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你也可以从业力啊，从其他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如果从道家、佛家，都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解释。其实上我们去反过来看，为什么一些类似出马仙或者一些民间的一些人，他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呢？他有他的一套解释体系，给你解释以后，你的问题就出来了啊。他实际上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但是呢，这他已经非常接近。为什么我讲荣格？因为荣格 他自己呢，他呢还有很多观点啊，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现代人啊，就是真的比较适合现代人。他当然他有一个问题，他就对于我们的无意识的认知，我先讲认知这一部分，就是讲我们佛教讲阿赖耶是第八识，对吧？我们的认知。那这个弗洛伊德他就是利比多，这样一种无意识。荣格呢是集体无意识，一个是幼儿园，一个是博物馆，对吧？荣格呢认为集体无意识里边具有巨大的能量，可以引导我们人的灵性成长，而且他并不认为是小时候就注定，他认为人的一生不同的阶段都可以有这种有成长的这个机遇，而且有的人可能永远停留在小时候。比如他是爱因斯坦，他跟爱因斯坦一段时间住在一起，然后他经常就住得很近，经常两人去聊天，他到他家去聊天，爱因斯坦到他家来，然后他就发现，但是他心理学，他从人格上来解释，他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呢，他的，比如他讲起物理学，讲起这个真理的时候，爱因斯坦就是真理的化身，就他这个人和他那个道是合一的。可是，一旦他脱离这个轨道以后呢，他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其实现实中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他谈恋爱，他很多事情被人骗，他是就是生活上是个很无助的人啊，也是个非常敏感，像小孩一样这种。那么荣格讲，他这个人的他一个词叫自信化，自信化现在我们人格的一个健全成长。他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呢，他明显看到他有一部分自信是没有化掉的啊。他说爱因斯坦给我讲他那个物理学、数学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个笨蛋是吧？而轮到我给他讲这个心理学的时候，那我终于放回面子了是吧？我终于很好，我看他那个表情，我终于感觉有尊严了是吧？他和很多人，他和比如黑塞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英文小说，一个小说叫《Siddhanta》，就是悉檀多，悉檀多，这个灵修小说很有名。那个黑塞，德国的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这个人也有一段时间的精神危机，也是找他他俩当然都同时也是荣格也帮过他，他同时也对这个也对东方的啊，对印度的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像荣格，他对中国和印度的都很感兴趣，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对人类这个潜质，但是呢，他不会像佛教。佛教里边他的认知是，荣格已经涉及到神话很多的东西，一些东西。所以他一个研究他的人叫坎贝尔，坎贝尔在美国很有名，研究神话的。但神话，好莱坞的这些制片人、导演很多找这个坎贝尔。好莱坞大片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神话，就是一个古代的那个神话中一个英雄成长的历程。好莱坞的大片的底层逻辑是按这样一个成长历程，而这个历程潜在每个人的心里边。你想要去成道，我们像我这个年龄的都有一个武侠梦，对吧？或者你想要去怎么样，对吧？它都是有一个跟古代的那个神话，就神话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人性之中。这神话也涉及到天人关系啊。所以荣格他说，这个河流和山川和这个树林不再具有神秘了，他石头再不跟人类说话了啊，他就讲进入现代社会人的这种思维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荣格也去过非洲，去过美国啊，去过美国，他到美国去，他去讲课，他讲课第一天呢，人家那个3000人的这个场，但只来了在200-300个人，荣格他就给那个系主任讲，他说第二天他说你一定要小着这个没有，他说我这东西比较难，别人听不懂的，还是少一点吧。然后结果呢，到了第二天来了700多，第三天就3000多人啊。但荣格认为美国人听不懂他讲，因为他这个美国人太物质化，美国人是比较倾向的典型的实用主义，心理学到美国以后也变成非常实用的一个技术了。那么然后呢，他有一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为什么解释这种现象，其实他都听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啊，他就用潜意识来解释这件事情。他到这个系主任家里去吃饭，然后系主任去喝茶，然后系主任他夫人然后就是端茶，然后刚好他出来碰到了，一直掉眼泪，他就觉得很诧异，他说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样，就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而那个女的说我是被你感动了，虽然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我很感动啊。荣格就知道啊，他说这个情况就是人的心的感应，就是人心的一种感应，就是说人和比如说你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他不光和人类，他和 它和这个动物植物，它和山川河流天地万物都有感应，这就涉及到道家的核心。道家的核心什么呢？天人感通，天人合一啊，就成就一个最终极的人。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师父也是，师父他走到哪都是这样的，他到哪人家就跟着他，他跟着那几十个师父给我说，他说哎呀讲经难，他说这个修庙简单，我找二十几个人给我干活就行了。他们所有的这个建筑都是那些，他说有的都已经老了，都是那个袍子袍啊，都是那种你看着像原始操作，但实际上是一种失传的一种工艺，都是木匠，老木匠，然后很多建筑都是那种榫卯结构这样做啊。那这些人可能一直就跟着他，我说的一直是一直一直一直很早上就跟着他，就是无数时间以前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人这种，所以在普贤行愿品上就说什么要有善因缘，一切善知识，一些共修啊，能够同行啊，有共行啊什么的，这样在这个六祖坛经也讲同见同行啊，同见就其实有某种频率，这个频率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的愿力，就是来自你的心愿，你的本心的这个念头在哪里啊？如果你本心念头整天是个人的这种明天后天就是社会的目标啊，个人的这种成功单位里边或者职业行业里边给你提供这个目标，那选你就朝这个目标走。但如果你把心底层的那个东西打开以后，它可能就不一样啊。从某种上你要打开底层，你必须要破除我执啊，破除我执。继续讲这个讲荣格的故事啊。他有一个我们现代人知道这个，比如说人的这个人格的分类啊，比如说 I 人和 E 人，对吧？对 ，introvert 和 extrovert， 对吧？就是说 I 人和 E 人，这是从荣格开始的。他有一个关于人类人格分类的这种理论，可是他的来自哪里呢？来自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他阿德勒那一套他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呢，弗洛伊德是个外向型的人，操控型的人。然后呢，阿德勒是个内向型，所以阿德勒写的《自卑与超越》，他自己从小他家族和他身体有一个腿是瘸的，所以他用这个来观察人性，他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所以这个理论成了以后，他也成名扬天下。为什么了？因为这个东西他观察某一群人，他是对的，有呼应，对吧？那马斯洛也有马斯洛这个需求理论，他研究了好多各行各域的各领域的这些人，他发现这个不是，他是需求，他有等次的。把那些他是各个行业的这个高级成功人士，他有一种叫高峰体验，某个时候一种就像一个艺术家创作是达到忘我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状态啊。当然天人合一这个是个比喻了，不是我们道家意义上天人合一的，他是高峰体验。后来他是有的人有高原体验，就时常处在他的精神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level 这种状态之中，那就是他这种或者一种无我奉献，或者一种喜悦，对吧？就是日常的这种我们这种琐碎的阴暗中，对他没有多少冲击了。他到哪，他反而就有这种正能量的一个分布，一个散布，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观察啊，对人性的一种观察。第三个，关于潜意识的，先讲荣格。荣格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就一个叫自信化。但这个自信和佛教的自信不一样，它实际上一个人自我的人格的一种成长。他是自我的人格，比如说我们在什么年龄阶段都可以去。有精神成长，可以有意识的完善自己，而不是在幼儿园那段似乎你就很被动了，对吧？就是不仅是那一段。所以这个博物馆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他有一本书叫拥抱阴影。拥抱阴影，他就说他这个阴影里边，他既指潜意识啊，有的是也指我们人类负面的东西，也指我们心理的原型啊。但荣格他对中国的东西，中世纪的炼金术和中国的人非常感兴趣。他做梦梦见地下室一层二层里边最下面一层有这个骷髅头和一些瓷器陶瓷器和一些人骨头啊。然后弗雷德的解释是用性学来解释，荣格就心理学家，他是发现这代表他对中世纪那种炼金术的兴趣。后来他解释很多问题就是用这个来解释。有一本书叫当荣格遇见泡利。泡利这个人是我们学物理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他就是一直跟这个爱因斯坦来吵架啊。泡利和波尔两个人，他们实际上是新派的啊。他这个人呢，他是量子物理学也拿过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他这个家里他的一个家前妻自杀， 然后后来有很多问题啊，家族家里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自己有段时间陷入低谷，而他这个人呢，他又非常的有才嘛，他很有才，所以他，他就跟周围的人环境格格不入，然后就找荣格去咨询啊，去咨询，咨询以后呢，他发现荣格先把他交给自己的，他发现这个是一个就像逮住一条大鱼一样，他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类型非常的特别，非常特别，然后他就让先把他叫他一个女的博士生。去来给他咨询啊，他的女学生咨询，但是等于他把他案例写下来，他有很多梦，他梦见东方女性跳舞啊，梦见神话，他的梦就像生活在一个魔幻世界里边一样的，记录下来1000多个梦，后来他把荣格把他整理出来，也整理成了一本书，这个他们两个人在前生有很多的这个对应，荣格讲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和因果性，他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共识性。或者叫同时性，同时性，它这个启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易经八卦。易经八卦这个又回到叫我来看，如果用我的这个知识体来讲，它是有华严世界，世事无碍啊，就它随时可以起个梅花易数，起个卦，只要这个它神而明之，它就可以解决问题啊，可以解决问题。荣格他这个共识性，他有他的经验，比如说一个女的来咨询，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什么什么鸟，对吧？那个怎么样，长啥样子，结果他说的时候，他背后这个咨询是在这，他背后是窗，结果这个女性的背后那个窗就来了这个鸟，跟他描述的一模一样，他出现很多这种事情，荣格就认为这个是共识性，比如他自己他有两次梦见丘吉尔刚好就是路过在欧洲出访，路过瑞士他的国家，他梦见以后第二天他看报纸，哎，丘吉尔到哪里来了，就这样啊，这个是人的潜意识的这种潜能，所以说我们人的这种潜力是无限的啊。潜意识说，很多过去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的先人啊，或者这种佛教讲菩萨，就或者那些过去我们中国道家讲那些神仙，他都是把这个东西开发到一定程度的人。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知识体系去描述它，但是我们传统的描述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解释体系呢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所以共识性这个问题和这个心灵感应的问题啊，和前世的人格成长的问题，都是对我们很有用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我讲这些大家很容易理解。可是他的很多地方，他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东西。当他讲到前世的时候，他往往就用道家，用《道德经》的原话。他很多书里边就用《道德经》：“黄气呼吸，其中有精，其中有象。”哎，他就用这个原话。啊，他当然他也精华宗旨，他的理解他还是偏说西方人的他的一些解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传统中它是个宝藏，它一点都没有过时。对于西方人来讲呢，它反而也是对于西方的一些精英啊来讲，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的阅历，他人生阅，但荣格他一生肯定会碰到跟他类似的人，这毫无疑问的。这个弗洛伊德看到大多是个这个利比多，因为他研究利比多嘛，对吧？那肯定利比多这受利比多主宰的人就会找到他，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做一件事，你要想，你如果你整天你要去算卦，你算的越来越灵啊，你去磨越来越灵，但是你永远在这个地方啊，永远就在这个层次上啊。所以说你，我们要就是我们到底要想做什么样的人很重要的，你这一辈子要。怎么样去度过非常重要。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呢，它很多就来自于我们中国的这个里边，对我们人就这个地方，就从这块就把我们和我们的道啊，道德经或者我们类似太乙的进化宗旨，道家的经典里边那种描述呢，就更加现代化，对吧？更加现代化。另外一个东西，第三个，拉康，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个心理学家叫拉康，对吧？拉康呢，现在好多人把他认为他是一个禅师，因为拉康他是受什么？他认为人类的前世是什么？就是语言。拉康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念叫他者，对吧？他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实是真实 the real 就是真实界，然后呢，想象界和这个。象征界 ，the symbolic, the real, 还有 the imaginative, the imaginary, 就是说三界理论，就是说现实界是不可名状的，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现，它是一个不可名状的一种真实。 但是呢，比如说欲，人的这个欲力，它不纯粹是这个一个性力的问题，它是很这种冲动，这种类似一种像尼采讲的这个意志，权力意志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他认为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来过滤。总的来说，他认为的，他一个说法就是人的潜意识就是语言。我们人的潜意识语言，这个很像这个辩济之啊，就是辩济之的名言习气啊，就用这个唯识学来讲名言习气。但他的语言他是有他的一个，就他的意思是我们人就像一个白板，不断的啊，我们人就像一个白板，他不断的有人给他刷新刷新刷新啊，就像一个乐器，我就放这段音乐他就唱起的，放这段放一段音乐，他就说我们人是各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吧？然后呢，从那个来讲，从他来讲就是说是语言的这种总和，就权力关系的总和。权力关系就是说从小时候，比如说我们都有这种，只比如法律啊，它是个体系，对吧？这个道德也是个体系，它通过语言的形式，父母对他的语言一些名词术语，它就成为一个体系，还是个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在农村时，就你要叫我父母的名字，直呼其名，那就大逆不道，我就要跟你拼命去打，对吧？这太就受到极大的冒犯啊。但现代人你叫名字，自己孩子把父母叫名字，在国外他就一直叫名字，也很正常，对吧？也很正常。那就是那种东西，它在语言体系里边的一种体现，所以这它叫他者，他者就是说外在的力量，在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空白这个里边来主宰它，来主宰它，就比如说你想到一首怀旧金曲啊，你在听，你听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个空壳，你不空，它就不能播放，所以它种种因缘形成，这是它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语言它根据在西方的近现代的这个整个一个学科，各个学科其他一个叫语言学转向，哲学一个语言学，受到这个索绪尔的这个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这个语言学这本著作的影响，它影响了人类学、结构主义啊，影响语言哲学，包括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个语言处理都跟这个有关系啊，跟这个有关系。那拉康呢，他也是借助这个语言学，他叫能指，能指就是说，能指就指的是语言啊，就指的是语言。那这个语言呢，他有的是他认为就是他破了很多规矩，比如心理学人家有固定的时间，他有的是半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人家走掉了。他有的是用特别的这种方式，长期的沉默或者突然的打断，他在里边找这个人的这个语言话语中的就某些结构性的这种错位置换，这种错位隐喻和代喻啊，这种就他认为就是通过象征隐喻里边语言中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啊。然后他这个东西呢就被很多研究拉康的人就是把他和什么比较，和禅宗比较，说他是个禅师。禅师讲不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吗？他突然让这个病人顿悟了，但是病人的顿悟也就是他的病好了，其实很多病也没治好，所以这样一种，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知识体去学习，那你可能你就不知道禅宗到底是什么，对吧？它也很像这个言语道断。如果你从心理学去学习来研究道家，研究禅宗，那你实际上你就错失了这个本来这个宝库就很圆满的、很完整的。那你去学那些东西，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极光偏语啊，就一些浮光掠影的内容在里边，相似性在里边，但是它都不对。即使荣格的东西，因为西方它没有这个佛教这个六道轮回这个观念，对吧？佛教讲十法界，对吧？那十法界，那我们当下一念，那更最神玄妙的一念即十法界，对吧？非纵非横，对吧？这一念就是十法界，那你怎么去说了？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而且它的这个体系没有一个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就是说三界六道十法界的所有的众生，包括我们的七世间的这种心性，就这个身土不二的这种变化，对吧？这样这种相应性，这个是西方人不具备的啊，西方人不具备。所以说你很精通那东西，或许因为你那东西能理解，不，你去阅读禅宗可能有一定理解，这就是什么东西？其实你还是理解是你原来的知识体系啊，还是原来知识体系。所以说懂了，可能就是真的没懂， 而且懂了往往就封闭了你的前进之路啊。为什么我一直说，我说就禅宗研究禅宗，学什么东西你不要出现系统性偏差。系统性偏差就是立足点，我们早上还在跟几个朋友在聊天，就说问问题，我一般不要问问题，你就听你就你，但是你也不要做笔记，千万不要做，因为你做笔记你干什么呢？你把它录下来，你要真要想听你再听一遍就行了。你做笔记就说你在分神啊，在分神，你这样听多少算多少，你睡着了也可以的。特别听道家的，如果睡着了可能这个人很好，他可能效果非常。我不是讲笑话，我讲真实，我讲真实。我的朋友到我家来，我一讲这种他就睡呼噜大睡，回去以后功力大涨，什么都懂。我这不是瞎吹啊，但那我什么都懂也是个夸张。就说比如说他是个医生，他去扎针，他回去以后他的针，他针感，那病人同样感觉这个不一样，完全针感气感得气的这种速度很快啊，他就非常快，而他对很多同学一下就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这是真事啊。他去脉诊去跟人号脉，那十几年前二十年的时候他还讲得清楚，把人镇住了，是吧？老师，那还最好别这样，你这样越弄越不好。这样越弄，这种人就来找你啊。你如果你有的事情很灵验，某一层次的人就不断来找你，所以你要立体化去学习啊。所以他要一段时间要把这个东西超越他啊。这个东西我说这个东西有原因的，但前期这个人他肯定是有这个根性，他道家很有好感，一直也在修行。那这样的朋友，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庄子里边那种叫心斋，对吧？就不要听之以耳，不要听之以气，要听之以心，不要听之以气，以心要听之以气，他用气听啊，这个气来听，不要用心，不要用耳朵，不要用心，不要用气来听。在庄子里边这样说关于心斋的，那个气是某种就根本的这能量的融通啊，它这就是阴符经的符，就它符合于那个道，它暗合于道。这是真事，不是说开玩笑，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很多你真累了，你睡觉也没什么，是，但是千万不要强打精神，睁着眼睛，然后一句生怕把哪一句，然后他这句话跟我以前想的一样，这玩意让你累死了，其实你就没必要来听了，我现在回去锻炼身体就可以了。很多人在我们在提问题和学习过程，企图印证自己以前的知识啊，企图印证人，所以的是我跟一些人说。他说话就问题不在，我不想回答，说问题在你自己要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前面身上有你的预设，啊，有预设的，要去往回去走，而不是不断的去问，不断的去。我有的是碰到一些人，不好意思，因为你不回答嘛，不礼貌，但是他会不断的问，就是由一万个为什么到十万个为什么到一百万个为什么，最后还是不清楚啊，这样一种。所以说到底层逻辑，你要真正的了解佛教，比如说佛教里边它是唯识学家讲的很清楚，在里边就是整个一个体系啊，佛教它一个信仰体，就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因果，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种子交变法界，对吧？第八识的种子是整个法界的这种交感，然后就是交变法界，这个法界的概念西方人就没有。所以你再精通一个心理学，你再你某个领域，你比如你治疗一些人案例很成功，但它永远不能够泛化，也永远不能解决根本的灵性的问题，而且我们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所以说我的主张，一般我们学习还是要回到经典，回到最根本的地方来学习。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修行来讲，我们人很多是朝外的，朝外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朝外，其实我在讲，就是讲清净经。我讲中的预设以后，我们再去学清净经，大家就会更能知道清净经之妙啊！不要以为我在瞎说，我在好像瞎扯，不归正题。因为那个文字很简单，你找个豆包，一会儿给你搞个 PPT 就出来了，对吧？那个没讲，我主要是如何入心啊，如何入心。当然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他讲了一个跟修行有关系的啊，就当你讲气的时候，当你讲这个元气的时候，当你讲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心的这种和道的这种合一的时候，你有很多问题，就首先你如果动荡不安，你就不行。动荡不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烦恼的推动下，对吧？我们的这个烦恼炽盛，那烦恼炽盛，你每个就工作上的，或者这个生理上的，或者这个包括年龄大一点，就是这个身体上各种疾病啊，这种折磨你，或者是家里的事情等等，这个东西一直在作祟，那你在修行你就很难真正得到自由。也很难得到自由啊！ 纯粹我们在座比我们肖老师是著名的书法家啊，著名的书法家，他给我讲，他很喜欢弘一法师，他研究很多，比如说我们一些禅宗的，就我们中国古代一些祖师大德，像圆悟课贤等等，寒山大师，他的书法也非常好啊。那包括道家的一些啊，都很好。你看我们，这个衣服间大概有褚遂良版，褚遂良版，那个也比较全啊，他的那个文字，有很多书法家他也是鉴于道的。那肖老师给我讲，有一次我听了，我说，哎呦，这个很对。他说我有的时候，我这四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啊，他就在那种写字那种就那种状态，那状态写字肯定他是不一样。而且自古以来书法家长寿，大概90、100了，那的书法家长寿，那他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道的魅力，绘画、书法、音乐啊这些，当然还有比如说兵法对吧，战争，还有这个政治对吧，政治谋略，还有很多，但包括内丹，但对我们现代人，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就是身体就是一种。健康吧，对，健康长寿，或者说少病少灾少烦恼，对吧？或者说你气脉好一点，你可能容易修定慧。它对于我们修佛教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但从本质上，佛教有它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啊，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地图解决的是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底层逻辑，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观，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众生观，对吧，我们的众生观。这些是需要我们在学习宗教类的东西，我们学习佛教道教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来获得的一个东西。这个呢也叫根本之见，也叫正见。当然如果你非常精通它，你有陀罗尼啊，那也叫圆解，就是佛教讲大开圆解啊，开圆解。这种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也可以体现为口才。那它更多的体现为什么？三昧啊，在道家呢，但佛教里讲三昧，比如说《楞严经》的一个定体，《楞严经》的体就是首楞严三昧。你也可以叫妙明真心，或者叫什么东西，大家叫去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我们的那个也叫如来藏，叫空不空，空不空，三如来藏，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如果你没有这个妙明真心，你就用诸妄想。为什么我说你不要去问问题，因为那个问题就来自于妄想，来自于世间的知识体系和信念体系啊。所以这个你要先把它放掉啊，先把它放掉，然后呢体会或者了解另外一种东西啊。在佛教里边是三昧，在道家里边是一种感受。道家里面的感受呢，如果你一旦得到它，你可能行住坐卧都是道啊，你就知道什么是道。然后你也会体验你的一个智慧大开，智慧大开，对很多问题，就是我用我的朋友的一些例子，在搞中医的朋友，他们再去学各家，他们有的是他们经常学这样的，有的花很多钱学，包括学他们了解西医的一些东西，一些，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啊，而且他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根本的知见的问题，就是古人讲《道德经》，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啊，以道立。如果你有道心道气，那么什么神鬼的东西都不神了。所以说在阴符经讲，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啊。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万物的所以然，就是道。那学习一会儿好吧。